天父真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敬拜你是唯一的主宰，是天地的主宰，你是至高的神，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愿你得最大的荣耀，愿你得最高的赞美，愿你被高举，要为你的圣名被全民你所造的万有多来高举，多能够来称颂你的美好的名。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弟兄姐妹们照着神你的诫命，他们来遵守你的安息圣日。天父真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这些律例典章是一个新的信息，像这一个新的酒一样，新的酒跟这个旧的陈酒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因为新的酒它只能装在新的皮袋里面，因为旧的皮袋它已经固定了，它已经不能够再接受这个新的思想能够来改变它自己。我们以前在旧的埃及世界的里面，我们以前在旧的那一个教派的里面，那个旧的教派的习惯生活方式，他们所传讲的那一些道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因此要来接受那一种不同的那一种道理的时候，很多的人会像法利赛人，他们是不会接受，他们认为还是陈酒比较好，他们的皮带不应该更换，他们愿意来吃的是那一些老的传统。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更是跟这些老的传统思想有所违背，所以他们排斥我们，撒旦借着他们来与我们划分界限，他们认为我们是异端邪说，他们认为我们走岔的路，他们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再跟我们有任何的交通，甚至于用嫌恶的眼光来看我们。荣誉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思想，再一次来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太久，当神来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走的旷野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长久的安逸，长久在那个老的教派世界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跟得上你神圣的启示，就是你的律法真理，他们因为跟不上，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好好的愿意来改变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大多都是倒在旷野的里面。当摩西在摩亚的平原的时候继续来重讲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感慨万千，他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人为什么也会跌倒而不能过去迦南，只有下一代的人，新的这一批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去。愿荣耀的父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这些愿意来跟从的人能够深深地来明白，真正能够来跟从专心跟从神的人真的不多啊，像加勒那样的专利的灵的心智的人真的不多啊，因为虽然年老他仍然愿意跟从的人那更是不多啊。愿荣耀的父继续能够兴起像这样像加勒这样的人，愿荣耀的父带领这样的人能够让下一代的人有看见好榜样，看见有好的做法，使他们能够安安稳稳的得胜，攻占这一个迦南的美地，能够攻城略地，使他们能够得到神赐给他们的美好产业，那是好的无比的产业，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基督成为我们最美好的这个产业，是保罗所要的，也是我们要的。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安家做主，每一个人都让基督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所做所行的行出基督的这个样式来。愿龙的父其实与我们同在，使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有圣灵的带领，有神你的荣光启示照耀，有神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安息圣灵当中保守我们，不受到任何的阻挡和牵挂。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再次来看《生命记》这一段，有关于摩西重新回溯他们当初从西乃山，然后一路往北就走到了加底斯巴尼尔。那加底斯巴尼尔这个地方，它是刚好是靠近埃及跟迦南，他们在沿着这个海岸线，从埃及到迦南沿着海岸线的大概是比较靠近中间的那个地方。他们留在那个地方之后，开始就发生了这件窥探迦南地的这件事情。在民数记里面也有记载，非常的比这里更加的详细来记载他们如何去窥探，窥探之后的结果以及神的咒诅。那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最后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用摩西他个人在这40年的旷野里面，他带领这第一代的人经历了神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各样的征战的里面，神显露出他的旨意来。生命记我们一开始，在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说，当摩西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他在这个摩亚记这个地方重新的开始来讲律法，那也几乎等同他是重新的跟第二代的人，他来重新跟第二代的人像第一代的人一样的立约一样。所以每一代，我们上次有提到，每一代他们都需要个别来跟神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这样的来得到启示。他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跟神来立约。神跟第一代的人立约地点是在西乃山，那神第二次的立约，他等同就已经到了摩亚地了。在摩亚地的里面所颁布的这一些有关于对律法的一个内容，我们如果对摩西五经比较熟悉的人，我们都会发现到生命记的所关于律法的条款，以及对律法的一些同样事件的一个描写跟解释，它跟出埃及记到民数记里面所讲的有一些确实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他所谈的律法，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谈这个律法。那所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也会引出另外一个教导的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啊，并不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这个约有变更啊。虽然条约的内容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读懂我们一般人家在讲说真理有两个层面。所谓真理的两个层面，并不是说真理它的两个面向是彼此冲突的， 而是当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理解的模式和理解的一个内涵。今天一样，专辑记一直到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摩西的这些律法的颁布，等到了摩西他年老的时候，他重新对这些律法再一次的诉说以及解释的时候，他就实际的操作之后，因为经过40年了，40年前所颁布的律法，经过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的遵守，摩西就有新的体验、新的认识，所以他会对律法就有一些在重新诉说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说另立新约，今天我们都在新约的里面，我们都总认为以前立的就是旧约，现在是立的是新约。但是刚才我们有谈到的，实际上在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跟神的条约，如果按照出埃及记所立的条约跟生命记再一次的同样诉说这些条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们等同是跟新约很类似，它是另立的一个约。另立的一个约的对象，以前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如同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以前是跟犹太人立的约，现在是跟犹太人和外邦一同立约的。所以立约的对象有所变更，那立约的一些内容当然它也有一些变更。就如同生命记和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所谈到的，关于这些条约它有一些些的记载方上的不同。同样的，今天我们谈到新约，新约跟旧约的比较，我们在新约中我们也发现到，确实它有一些些规定好像是也有所不同。那这些不同它有它的目的，有它特别的一些解释。就如同生命记，如果我们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来看生命记的这些条款，实际上生命记的条款很多，实际上它会重新的来解释，重新的来规定有关于在西乃山下的这些律法条款。所以我们发现到，虽然立约的地点不同，立约的对象不同，但是主要的立约的条款仍然是神的话，仍然是按照神的律法所颁布的为主体，这个并没有改变。那以后我们今天外邦人所立的这个新约，实际上以后我们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立约的条款像旧约一样的把这些条款一一的把它列举下来，我们从来找不到。我们找到了只是说立约的那个媒介，以前是用牛羊，现在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立约的人以前是纯粹的属肉的以色列人，按着肉体是以色列人的，今天是跟那一些按着肉体是以色列人以及同样是外邦人的，他们有同样的信心的人，神跟家的人来立约。所以今天我们对约的认识，我们如果熟悉生命记的人，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耶稣的时候他所立的新约的内涵，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同样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生命记这里29节到46节，同样一个事件，在民数记13章里面到14章 难道有关于会谈事件？会谈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大概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民书记得有关于窥探于迦南地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建一个叫做公开的一个文章，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之间他们的对话为主，以色列人如何对神的话的一个直接的回应，以及神对以色列人拒绝他的话语、违背他话语之后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直接的回应。所以我们有人也有的人这样讲，他说民数记有关于你这个记载十三章十四章的这些内容，它是一个公开的文章，公开的文章。那生命记呢，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他自己的自述，是摩西他自己经过这些事迹之后，他经过四十年之后，他重新的来回想，然后体认神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然后经历这些事情对以色列人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教导，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来读生命记这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生命记它就成为对历史的一个再教训，对历史的反思。所以因为对历史的一个反思，他在描写的过程中所记载的这些事件会跟民书记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述说，而这些不同有它的意义，有它的表达的表述的目的。我们会从开始每一节我们来看啊，它所记载的内容。就整个十九节到四十六节啊，这个整个经文的架构我已经有传到网络上了啊，大家可以在亚威圣所谓的四宫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哈，亚威的四宫里面有提到，钟敏弟兄再把那个我所传过去的，你再把它传到亚威圣会这个画面来好了，让他们直接可以看到啊。整个从十九节到四十六节，那基本上一开始就提到他们从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然后经过这个旷野来到加底斯。十九节到加底斯，一直到四十六节，他又重新提到他们在加底斯住了很多的日子。这个日子以后他会说，这个日子是三十八年。所以一开始前言就是提到他们来到加底斯，来到加底斯的目的在干什么？就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跟我们述说，来到加底斯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准备要上去迦南地，要去得到神当初对他们的列祖所说的话，那个迦南地，他们要去得到那个地为业。而他们要准备去攻占迦南地，就是来到加底斯的第一个目的是这个。那最后为什么又提到他们要长留在加底斯？那很明显的，从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那里有提到他们违抗神的命令，来到重新要去征战的时候被打败仗了。打败仗的目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当初的话语。所以神不听他们的声音，神也不向他们侧耳，神的咒诅都临到当时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长留在加底斯，停留在那个旷野绕行是三十八年，成为一个受咒诅的世代。那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就提到说，他们来到加底斯之后，听到神透过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要准备上去 征战得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实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违背亚威神的命令，拒绝上帝得到这个产业。那拒绝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他们看到在迦南地这些亚摩利人，他们的城墙是高大的，亚摩利人他们人是大的又是高的啊，他们好像不能够去得胜他们，所以他们就拒绝上帝得业。而这种拒绝上帝得业，跟后面我们从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这里提到，他们第二次当透过神的咒诅以及摩西的劝诫之后，第二次他们又再次要上去得为这个产业的时候，那他们就擅自上去带着兵器上去了。结果神就吩咐摩西说，你们不要上去了，第一次叫你们上去你们不上去，第二次你们自己要上去，神就说神就不让他们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记载。第一次神叫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恐，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了。如果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应该听从神的话，他就直接上去了。但是他们的反应是，我们要去为我们来窥探这个地。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神里的命令已经下来了，为什么还需要去窥探呢？由这个记载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作者他就来提到神所吩咐的这些话以及神的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信心来承接。因为没有信心的承接，所以他们就产生怀疑，他们就要透过窥探，然后来知道到底他们可不可以打得胜，打得过这一些在迦南地的人。所以他们才会提出他们要去窥探的这件事情。所以作者一开始并没有用神叫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反而是用当时以色列人，从二十二节说，他们就进前来对摩西说，他们要为他们自己来窥探。窥探的目的是为了以色列人，不是为了神。所以做了这件事情，他们不是出于信心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既然做一件事情，你不是为神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做的，而且神的话已经很清楚，你仍然不照做而拒绝了，那神就不再让他们去做了，就不让他们去做了。所以第四十一节他们就说我们得罪了神，当神已经咒诅临到了，当摩西再次的劝诫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怕呢？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位神是在你们眼行在你们的前面的？你们今天要上去征战，看起来好像是你们在征战，但是摩西他讲话的语气，我们从三十节他说，在你们前面行的，就希伯来文他原文的一个字的安排，他很独特的一个描写，他是描写这样，亚威你们的神，亚威你们的神，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就是那个在你们前面行走的，也就是走前面的那个人是就是亚威神。所以今天你们要上去迦南地要去征战，看起来好像你们要是你们上去，但是事实上走在你们最前头的那一个是神，是神带着你们去，是神在前面当先锋在征战， 你们不过是跟着这一位神在他后头来拾取这一些征战的果效而已。摩西在这里对他们这样的来讲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来凸显以色列人真的对神跟他们同在的这件事情，他们一点点信心都没有。然后呢，神就做主，从三十四节一直到四十节这一段里面，摩西的劝勉跟神的做主刚好互相做一个前后呼应。神在这个咒诅他们不得进去那块地，当然了，同样的神也想说，不是说全部的以色列人都不能够进去，他特别提到的有几个，有几种人可以进去。第一种是加勒，他可以进去。那当然加勒为什么可以进去呢？他很明显的跟我们提到，加勒他是专心的跟从我，加勒是专心的来跟从我，所以加勒可以进去。那另外提到了一个就是耶稣亚，三十八节他说耶稣亚呢，他必得进入那地。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以后加勒要带领这些百姓们进去到迦南地，他要成为一个首领来为他们来征战。好，一个是专心依靠神的人，他们可以进去，一个是能够成为亚威的战士的人，他可以进去。好，第三个他再来提到，就是从三十九节，你们的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必要成为俘虏的这样的人，也就是今天你们说啊，他们不知道善恶的这一些孩子们，他们要进去，也就是这些弱小的人，反而是这些没有力量去征战的人，他们反而是可以进去。那以我们对看民数记，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说的这些孩子的对象就是未满二十岁以下的，未满二十岁以下的人，他们都可以进去。超过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了。所以这几种人，有信心愿意忠心跟随的人，有能力有信心成为战士去征战的人，以及那一些软弱不知善恶需要人家教导听从这个教导者的教导而坚持跟随的人，就是这些弱小的人，他们才可以进去迦南地。那反面呢，他提到有一种人不可以进去，这种人就是在三十四节他所讲的这个二世代的人，也就是这个邪恶世代的人。我想这句话以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讲过蛮多次的哈。耶稣也常常责备这个邪恶的世代。什么叫做邪恶世代？就耶稣的口中就是不信的世代，也就是不信的人。所以邪恶的世代的人，就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不能够看见那迦南美地。我们知道真正的迦南美地不是现在的在中东以色列的那一块地啊，那个不过是一个影儿，那不过是一个影儿。真正的迦南地是在天上的，是属灵的，是神永不朽坏的产业的。所以今天不信的人，他是不配进入到那一个迦南美地的。那只有愿意忠心跟随坚持到底的，并且或者是像那些幼小的，我们愿意顺从来听从的， 或者是你能够成为一个勇士，坚持征战到底的这样的人，他们才配进入到迦南美地。好，那透过亚威的咒诅之后，这一些人在四十一节就说我们得罪了亚威了，他们向神认罪了，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记载。既然人向神说我们得罪了神，照讲什么呀，神应该他如果愿意的话他会赦免人，神是喜欢人在他面前有忧伤痛悔，神愿意是人的心思意念能够重新的转向他，神愿意的是人知道他所做的是恶的，而能够去走，去按照他的善，神所规定的律法的这种义来行。照讲四十一节，如果他们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愿意照神所吩咐重新再去做，如果照这个字面讲的话，照讲神，我们应该说，神应该是可以啊，神怎么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他们再上去呢？所以我们就要从前后文来看，到底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亚威，我们要照亚威的神所吩咐的去做，上去征战，到底这一句话是真实的悔改，还是有所保留的？他这个悔改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一个罪人悔改，圣经跟我们谈到罪人的悔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除了他内心的转换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献上赎罪祭。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罪人的悔改就是要付出你的代价，把你应该因为你犯罪之后所造成的后果，这些代价你应该要对付清楚。当你对付清楚的时候，同样的，神才有可能去赦免你的罪。新旧约的律法跟新旧约的这些耶稣基督的教导，保罗他们的教导都是一样的。人如果对你罪所带出来的这些罪责，这些罪的一些后果所造成的这些伤害，你没有去弥补，你的罪仍然是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口中说一句话我犯罪了，不会因为你心里懊悔了，这个罪就没有了。律法很清楚，你一定要付出你相当的代价。新约也一样，我们说新约中我们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这个撒该。当撒该在耶利哥城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必须到你的家中去的时候，当耶稣进入到他的家中，他马上就对耶稣说了那一句话，我要把我的一半的财产给予那些贫穷的人。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假若我曾经讹诈了什么样的人，我就要赔偿他四倍。撒该这句话，他完全是照着旧约律法所规定的。如果你今天去偷了人家一只羊，你要被抓到了，你就要赔偿人家四只羊，是按着四倍。也就是说，该他知道他已经做了一些讹诈的、偷人家钱财的，他透过他的这个税吏长的这种身份 他向当时的以色列人他的同胞讹诈了过多的财产，他知道他犯罪了，他就要付出四倍来求得别人原谅。只有当他这样做的人，耶稣进入到他的家，他的救恩才真的是进入到撒该的里面。这件事情实际上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的代价到底有没有付出了？我们再次来看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因为违背神的话，不愿意上去得到这个迦南地，神对你们的刑罚就是你们不可以进去迦南地，你们要留在这个旷野里面流浪。好，这是神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因为违逆神所造成的伤害，神给他的刑罚就是你要在旷野38年。以色列人拒绝这个神的刑罚，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得罪你呢？我们要重新上去得到那块地去征战，是因为他们拒绝神对他们的咒诅，他们拒绝神今天对他们的一个审判的刑罚，所以今天他们要重新再上去到迦南地去攻占这个土地。由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悔改实际上是重新第二次在不愿意相信神的话，不愿意承受他们的罪责。所以圣经又用了同样一句话，在26节他用了说违背亚威你们神的命令，在43节他又重新说一次，你们不听从竟违背亚威的命令。亚威的命令，这个字原来是说亚威的口，你们违背神的口了，也就是你们违背神口中所说出的话。第一次所说出的话是在第21节，亚威已经说了，他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是照着对列祖所说的，你们要上去得到那个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亚威的口所说的第一句话，以色列人是拒绝，他们违背了。第二次亚威所说的话是从34节一直到第40节，亚威所说的话，也就是说亚威的咒诅已经临到了，神的刑罚临到之后，以色列人继续拒绝神的审判。前面是拒绝神赐恩，后面是拒绝神的审判，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神对他们是都是一样的，所以神就对他们说，我不再听你们了，你们不听我，我就不听你们。本来神是很乐意听人向他祷告，神乐意人认罪悔改向他来恳求，但是因为他们的认罪悔改是出于不信的，很奇怪哈，人的认罪悔改是出于不信的，神就一样的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刑罚。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他们就上去了，他们没有因为摩西所说叫你们不要去你们就不要去，没有，他们仍然自己就带着兵器就上去了。41节这里谈到说，他们个人就带着兵器争先的上去了。那个争先那个字哦，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争先。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有一种说，认为是非常容易的。认为是可以很轻轻松松的来上去，就马上就可以得胜了。所以有的人也把它换作是他们就随随便便就上去了。 他们认为既然神已经说了嘛，你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我也在你们前面征战了，哎，那你们就可以上去得业了，得到这个土地啊。所以他们仍然按照第一次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随随便便就上去了。他们认为他们只要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得胜当时在迦南地的那些亚摩利人了。就可以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心是怎么样一种心态。但是神透过摩西再一次的说，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为我已经不在你们中间了。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征战绝对是有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去征战。神不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的事，没有一个人。以色列人明明知道说神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仍然不听，仍然是上去了，结果是打了败仗。那一些亚摩利人就攻打他们，打败他们，他们在神的面前在那边哭，哭神啊，你怎么让你的百姓打败仗？他们又再一次的怪罪神。他们这种怪罪哦，我们在图前面我们看从27节跟28节，我们会发现到前面他们就在怪罪了。他们在怪罪神，说因为神恨我们。这个原文如果照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在亚威的恨中，我们是在亚威的恨恶的里面。所以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来除灭我们。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种埋怨的心非常的大。他们知道那一块地是太难攻占了，就认为今天神是要让他们败在亚摩利人的手中的。所以今天把埃及地从为奴之家就拔出来，是要让他们死在亚摩利人的手中，来证明神是恨恶他们的，他们是落在神的恨恶的里面。可见他们的心对神今天救他们，他们从来不认识神为什么要救他们。今天我们反面来思考，确实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他们来信这位耶稣，他们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而死，他们也确实有经历很多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些美好的果效，但是他们确实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再受罪的咒诅了，我们成为是一个新人了，以后仍然继续的落入在以前在埃及所做的，仍然照着埃及所做的重新再犯罪，然后就说耶稣可以再重新拯救他们，可以重新来施恩给他们，他们又重新是得到救赎了。以色列人跟这样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断的犯罪就可以不断的得到神的恩典，那今天神不再施恩了，他们就怪罪神，今天您恨我们，那你就当初不要救我们就好了，让我们就留在埃及就好了，就让我们继续留在当初仍然在犯罪的这种状况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让我们今天要受这么大的苦，为着今天神的话语要遵守，我们需要去受这么多的苦，不论不光是心理上的苦啊，身体上的苦，很多的人就在埋怨我们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救恩，还不如当初不信神还好，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不光是埋怨这一位神，二十八节又谈到说，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了，埋怨神不够，还要埋怨这十二个探子，爆出这个信息是恶的信息，埋怨他们，让他们的心消化了，带来的信息是让他们不敢上去征战，自己没信心，还怪罪别人所说的话，让他没信心。我想经文要再一次的向我们来诉说，今天我们实际上走这条信心的路，我们往往其实比较容易接受的是，我们在讲论信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讲，因为从经文所教导的，从我们的众人的口中所教导的，我们很容易去接受，我们很容易去理解明白信心的路是什么一条路。但实际上我们在实行的这条信心的路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讲说信心是一个层面，实践信心的生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当然，如果你不先不了解，你不讲解不明白信心的路，不可能走这一条信心的生活的路。但是你明白了理解了，你要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事实上它又有另外一个征战开始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神的话不光是我们需要听而明白，更需要的我们从中间的学习，我们能够实际的落实的时候，就是要对神的话的信心的建立在我们实际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实际上很多的细节都来跟我们提到人心的变换是在于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以色列人不愿意付出代价，他们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他们就会埋怨神，他们就会拒绝神所吩咐的，要照自己所认为比较容易行的这一条路，他们要来走这条路。这是人常常会惯的一件事情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四周围的里面，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犯这样的事情当以色列人这样的再次的这样的违抗，实际上我们真的很讶异就二十二节说，他们说我们要去打发人为我们来窥探这个地的时候，摩西也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他们就上去了。如果按照民数记的讲法，实际上神也是允许他们上去的不说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就拒绝他们上去没有。不过我们要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我们用一个比喻，用另外一个圣经的另外一个案件撒母耳记的时候，在撒母耳先知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对撒母耳说，你已经年老了，你的两个儿子也跟以利一样，不能够像你有那么大的信心，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向撒母耳要求为他们立了一个王。好，以色列人求立王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从撒母耳记一直到列王记，这个立为自己来立一个王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在这一个事情上显露出以色列人对神
很有信心。
虽然萨穆尔已经倒了，萨穆尔的儿子不能够承继他的父业，难道神就不会兴起另外的人来继续带领他们吗？他们就不愿意去等候神，你继续兴起神的人来带领他们，他们就要自己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他们要的一个模式是按照外邦人的模式，而不是按照神带领他们的模式，是透过祭司，透过会幕，透过必要的时候，透过一个士师，透过一个先知一样的来带领他们。他们说这不好，这个太渺渺茫茫了，太不确定了。他们要立一个可以看见的王来带领他们。结果神怎么样说？神对撒母耳来求告他的时候，神对他说，神仍然允许他们立了一个王。好，整个立王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不信的。神因着人的不信，而人用这种不信的心向神求的时候，神竟然允许人做了。其实神的允许就是带着一个审判的角度，我要让你们看出你们的不信所说出的要求的结果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考民数记所提到的，实际上以色列人神叫他们去差派十二个探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看出他们的心是不信的，神就容许他们按照他们不信的心去行，结果他们所做出来的更大的叛逆是他们直接就拒绝神，不愿意上去到耶路撒冷，放弃这个迦南地，甚至来咒诅神，甚至埋怨神，这些都不是一一的显露出人类在里面的更大的罪恶来。实际上在新约的时候，这种状况也发生过一次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耶稣在不论是哥马太的第十九章跟马可的第七章，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有人来请耶稣的时候，邀请他去的时候，耶稣他们跟他的门徒没有洗手一吃饭，然后就会谈论到一件事情，耶稣引用一件事情来谈论，就是有关于休妻的事情。为什么休妻到底可不可以？到底可不可以离婚？照律法规定，以色列如果看到你的妻子有羞愧的事情，就允许他离婚。但是耶稣说，原先神所创造的是一男和一女，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原先神的心意是人结了婚，夫妻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就不可以分开。但是为什么在摩西的五经的里面却允许人去离婚呢？因为是一句话，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人的心硬，所以神在律法中就给人开了一条可以去离婚的这件事情。当你要走到离婚的这条路，实际上就证明你是心硬的，你的心对神的话没有足够的信心。虽然你的妻子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没有足够的爱 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所以你们就要跟你的妻子离婚。所以摩西的律法的颁布，它是只是来补充说明神为什么在婚姻上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心意。好，不论是离婚的这件事情显露出人的心的刚硬不信，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立王的事情，和今天我们所看到有关于以色列去窥探的事情，其实都一样的。神有时候允许人按照他不信的心所要求的，神容许他去做。神容许他去做，不是说神赞同、神喜悦，绝对不是的，而是神要让人从这中间来看出他自己内在里面更大的罪恶，而他也落在这个罪恶的里面，要承受这个罪恶的恶果。所以我们看当生命记这里提到窥探这件事情，在整个生命记他从第一章开始，他提到了历史的事件排在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要立首领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是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有同一件同样的一个用词，有同样一个用词，也就是整个十九节一直到三十六节，我认为是最中心的一个教导的目的。从三十一到三十三，三十一到三十三这三节，我认为是他在叙述这一件历史事件的一个中心的教导的中心点。三十一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过亚威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好，三十一节他说神从旷野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然后一直来到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神的恩典，不论他们缺水他们缺食物，神都一一的来赐福给他们，足够的水，足够的玛拿。当亚玛利人在背后扯他们的后腿，神也让他们征战去得胜。所以神很多的神迹异能都在他们的眼前，神说他是抚养他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抚养这个字，这个字原文是背负，人把一个东西背在他的背上，把它背负的，用这个背负这个字，等同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八节，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我担负你们，我独自一个人怎能够担得起呢？那个担得起，担当那个字，担当那个字就是背负这个字。摩西认为他一个人背负以色列人他背不起，但是这里神说他背负以色列人，背负他们在旷野，他背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神是背负他们。这种描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带领你们像老鹰一样的来背负他的雏鹰一样。那里的十九章所说，我如鹰将人背在翅膀上，那个背负，如鹰背负在翅膀上，不论是老鹰背负雏鸽，或是父亲背负他的儿女，或者是一个领袖背负他的这些被领导的这些人，作者都用同一个字， 就表达，确实，以色列人今天他们走这条路，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走的，是神的恩领导他们的。他们只要有足够的信心，神就可以领导他们，神也可以派他的仆人、他的工人来领导他们。只要他们愿意相信，人走这条路，神绝对可以带领他们走过去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过去，虽然太难。信心就是相信神所差的仆人可以帮助我们来走这条路。但是呢，32节他谈到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信亚威你们的神。33节，亚威你们的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如果照希伯来文，他后面33节实际上他是在说明这一位神是什么样一个神呢？这个神是走在你们前面的神，就是跟前面的第30节摩西所说的亚威神呢，就是走在你们前面的神。他重新再述说一次，神是走在你们前面的神，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这位神呢是在你们的路，在路上为你们寻找你们扎营之处的神。神是走在你们前面的神，神是为你们寻找扎营的地方的神。第三句话，神是在夜间用火引导你们，白天用云在上面引导你们走路的这一位神。他用三句话来解释这一位引导他们、背负他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也表示说以色列人实际上在他们的经历的里面，他们都经历了所在在他们前面的神，他们看得见，为他们要求他们扎营，你们要在什么时候扎营，在什么时候起行，他们都看得见，在夜间在白天他们都看见火柱跟云柱，表示这个神是时刻跟他们同在的神。而他们明明看见了，他们仍然是不信。这里的不信哦，在希伯来文原文的里面哦，他用的是一个分词，你们仍然没有信靠。这个分词的意思，如果它是一个分词法，信靠这个字哈，它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表达一种可以形成一种习惯，成为一种习惯性。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成为一种习惯性不信靠神，很独特哈、哦。天天在看，却天天就习惯性的不信靠神，他们以为平常，把这些事情当作是平常，不是神跟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反而当作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一种习惯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特别吩咐说，你们要去拾起玛瑙的时候，你们要在第星期五那天，你们要拾起2份。仍然有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要拾起2份，他们要在安息的那天要去拾起玛瑙，就找不到玛瑙。还有的人呢，神叫他们，你们要当天拾起当天的份，结果有的人就多拾起了，结果在隔天多拾起的就成为花酸花臭，不能够吃了。所以在神施恩给以色列的这件事情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条路实际上真的是不以为是神跟他们同在的，不以为神是施恩给他们的，他们的生活中因为不感恩神，在生活中不体验到神，以致在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试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要求以色列人他们是成功的。所以摩西他在跟我们来诉说为什么窥探迦南地这件事情会失败，就在于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建立起依靠神的心。你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种信靠神的习惯，你在遇到一个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能信靠神，信心是不可能从无突然生出有的，没有那一种突然是信心的伟人产生的。信心的伟人的产生是在他生活中的细节中，在他的祷告上面，在他的生活的细节上面，每一个细节他能够行出真正的信心的人，他在真正的大征战的里面他才有可能发出信心的大作为。这是整个这一件事情他要来向我们所教导的，也愿我们彼此能够来勉励，我们才从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从生活的经历的每一个小细节的里面，我们要去看神跟我们的同在，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信心来信靠神，遵照神的一切的话语。当我们针对面临真正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信心来实行，来面对，来得胜，并且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四十一首诗篇第十九首雅威律法颂。
好，雅威律法颂四十一首。嘿，雅威律法颂昨天诉说神荣耀这首歌啊。好，哎，好了吗？
好了，
可以。
好了，诸天书，诸天书说神荣耀，长长传扬他手段，日不一日发出原因，月不一月断之时，无言无语无声可听，发出去遍及全地，起源遍及生灭之处，在太阳万种的湖，如心脏出东方，犹如是万难奔跑，他从天这边出来，到到天那么边，没有一个人在不得他的老子，要为你无量天卑能出千人分，要为你把毒接近虽然都智慧，要为你心自问自怪我难心，要为人间皆人眼目。好，我们唱第一点来。你不觉受罪渐渐感受他们当时当，虽能辨明已做事 之遗忘，我便全被夫妇追前，从那光分的一圈边，如愿那我空中一圆云，我心里念在你面前要为我的磐石，要为我的救赎，要为你行为其行必定到永远，要为你的长征世间那公义，你心可羡慕却比几天深情，比命更甘甜风光明。
好，我们唱词到这里啊。